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又开始线上聚会了啊。昨天呢，我们转播了蒙哥他们的线上聚会。蒙哥呢，要在网上搭一个窝，一个鸟窝，叫飞鸟有窝啊。因为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是为了专门给这些落单的基督徒，就是说因为疫情的缘故或者因为逼迫的缘故啊，没有办法参加聚会的这样的基督徒，来搭建了一个主内的在网上一个团契的这样一个所在，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啊。恰巧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博山这个就封了啊，这个聚会暂时的就不能在线下。那我就在想，是不是神也有这样的托付和美意啊？我们就转播了这个蒙哥他们的第一次的聚会啊，就开窝大吉，哈哈，鸟窝，鸟窝如果没有鸽子斑鸠，那不叫鸟窝啊。听他这个一讲啊，还有在这些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些交通啊，我发现这种孤单的基督徒还不少啊。就是说，他给我们的这一种教导或者是说这一种的分享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种状况。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疫情早点过去，是吧，早点解封啊，我们能够在恢复实体的聚会，弟兄姊妹能够常常见面，在主里面我们在一起，这才是一个身体的正常的表现啊。但是呢，也许啊，我说也许啊，也许就是这个疫情它很可能往纵深发展，说不定我们就一下子就停好长时间，也不一定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机会啊，在肢体之间的这种团契啊，彼此的服侍、探望、劝勉、聚会，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呢，我们也成了一个落单的啊，或者是孤独的基督徒啊，有这种可能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种情形？其实呢，这种的情形啊，在整个的教会历史当中，它是一个常态，它并不是一个不正常或者是不健康的一种状态。恰恰相反，那些敬虔的、那些以敬虔度日的那些基督徒，在历史历代的时空当中，他们都是要受到逼迫的，或者是说就是孤独的、孤单的。包括在教会一度成为国教啊，你像罗马帝国后来不是基督教国教吗？啊，在这样的一种全民皆信主啊这样的一种状况底下呢，那些真正敬虔的、有见识的基督徒，他们仍然是少数。我们知道，这个天主教当他成为国教之后呢，教廷陷入腐败啊，这个信主呢，就是一种就跟现在入党一样啊，就是你没有这个敲门砖啊，你在世上很难混的 啊。所以说有多少人是真心的信主，这个很难说啊。所以说这种的状态底下呢，你像那些宏伟的教堂啊那人满为患啊，有这样非常奢华的聚会的场所啊，有各样的诗班啊，有各样的礼仪，但是这种的状态就是说公开聚会啊，并不是讨神喜悦的。恰恰相反，那些在地穴里面、在坟墓里面、在旷野里面聚会的那些基督徒，反而他们是敬虔的。所以说呢，我们也不用惧怕啊，就是说一旦我们是落单了的，一旦我们陷入一个孤独的境地怎么办呢？还是有神的带领。常常是这样，常常是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属灵的经历当中啊，陷入了苦难的境地的时候，就是陷入了一种不顺利啊一种极度的忧伤啊，或者是极度的孤单的这个情形当中的时候，恰恰是神在我们身上动工，要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与神更加的亲近。这是我们就是说在不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平安顺利的时候所非常难以经历的一些属灵的这样的经历啊。所以说这种的情形也可能是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些事来
造就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呢更加的来向纵深，向一个更高的属灵的高度来攀登。所以说就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啊，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这个孤独呢，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肢体生活了啊，我们就没有彼此的顾念啊，或者说我们就没有彼此的交通，那这当然是不可以的啊。我们个人可以借着苦难，可以借着孤独来与神亲近，但是呢，这个肢体的关系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下面就要讲这个事情啊，就是格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刚才七通弟兄领我们读的这一段啊，就是关于基督的身体啊，就是说教会啊，教会这件事情啊，教会当然是要彼此的配搭。我们说的那种孤独是在属灵意义上的与神的更亲近啊，更亲密，但并不是说我们否定我们肢体之间的关系，这个彼此的相交啊，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我们越是在主里面近身，我们越是重视我们与神的关系呢，我们也越重视我们与肢体的关系，因为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既然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那么我们跟其他的肢体之间呢，它必然是密不可分的，密切相关的。所以说我们一方面借着这个疫情，借着这个落单甚至孤独的状态呢，让我们加深与神的关系，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借着我们的学习啊，圣经的话，让我们肢体的关系呢更加的亲密，以至于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这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那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来学习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就是后半段。前一段呢是在讲属灵的恩赐，是吧？那么后一段呢就是在讲这个身体。讲身体实际上就是讲教会啊，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他说就如那十二讲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当他说到就如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什么呀，这就在说比喻，是吧？这个比喻呢应该说在所有的文学修辞里面，这是一个最高超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也是最难的哈。知道这个修辞里面有好多的文法，其中呢这个比喻是非常妙的啊，也是非常难的。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一个用比喻的高手啊，哈。你看他时常给门徒讲道的时候呢，他就指着天，指着地，指着庄稼，指着眼前的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你看天上的飞鸟，你看地上的百合花，这些看似平常的事情呢，他可以信手的拈来，来比喻那非常深奥的属灵奥秘啊。这主耶稣常常用比喻啊，那保罗也是啊，在这个比喻当中呢，他就把身体和肢体的关系来比作什么？比作信徒与教会，和信徒与主、教会与主之间的关系。那想来想去呢，在所有的事物当中啊，就是天下万物当中，再也没有一个更恰当的比喻能够与这个比喻相提并论了啊。就是说，保罗所做的这个比喻呢，是在所有的你比喻嘛，所谓的比喻就是借一些事情啊，借一些事物来比喻，来比作另一些他要表达的这些事物。那么这个身体呢，对于教会来说，这是一个最最恰当的比喻啊。我们来看啊，说基督也是这样，基督是怎么样呢？就是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那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啊，就是说无论你什么人吧，无论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外邦人也好，对，希腊人就代表外邦人啊，无论你的身份是什么啊，你是仆人啊，你是奴隶，或者你是自由人啊，今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身份，但是无论怎么样， 我们都是什么？从一位圣灵受洗的。既然从一位圣灵受洗，就成了一个身体，这就是我们进入这个身体的那个方式，或者说那个途径，就是什么？借着洗礼，我们加入教会，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那这里说成了一个身体呢，隐于一位圣灵。那这个需要解释，什么叫隐于一位圣灵啊？圣灵可以喝的吗？我们常说这个，我们的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呼吸，是吧？读经呢？读经就是吃饭，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灵粮，也是一种很恰当的比喻。但是呢，这个饮于一位圣灵呢，就是要喝。我们知道这个饮食呢，这个饮啊，就是说水，这个是我们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一个物质。这个比吃饭还重要。人如果是三天不吃饭还可以啊，还能盯得下去，是吧？如果三天不喝水呢，这个生命恐怕就要枯萎了。人七天不吃饭也饿不死，但是七天不喝水肯定必死无疑，要脱水了。因为人的这个身上 70% 是什么？就是水啊，就是水。所以说这个饮比吃更为重要。所以说圣灵啊，我们是从圣灵得饮啊，就是圣灵可以饱足我们的这个干渴。圣灵来就是带着神的话语，使我们明白神的一切的话，让我们腹中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不但能够解我们的渴，这个福杯还会满溢呀！不但满了，还会溢出来啊，还会成为别人的祝福，隐于一位圣灵。那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有许多肢体，那这个很清楚啊，一个身子是由许许多多的肢体组成的。那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也就是说，你一旦加入了这个身体，你就是身体上的一部分，你就是一个肢体。那这个肢体无论你是什么，你再怎么样跟别的肢体不同，你也是肢体，也是属于这个身子上的。脚你不能说我不是手，我长得跟这个手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虽然是五个指头，但是这功能大相径庭，但是呢你还是肢体。你不能说你不属乎身子，你不属乎身子你怎么走路啊？你这个眼不属乎身子你怎么看啊？你怎么视物啊？离开这个身体，你这个肢体是没用的，是没用的，它就成了一个什么了？就成了一个标本。你看我们学校里这个解剖陈列馆陈列室里面到处都是这种肢体啊，泡在那个福尔马林里面有手有脚有眼的什么都有你去看看，可吓人了。但是如果你不在这个身体里面，你就不属于一个肢体。你在这个身体里面，无论你是谁，你都是属乎身子的啊。那王程程你不能说我不是王培培，我就不属乎这个生命教会。李娟我不能说我不是玛丽我就不属于教会那不可以的啊。若全身是眼呢，从哪里听声呢？全身是眼，这个也挺吓人的啊。现在不是全身是眼，现在全国是眼，是吧？到处都是探头啊你看我们这个学校里就差了厕所没安了到处是这个摄像头。到处是眼，你从哪里听声呢？你没耳朵没耳朵。眼倒是不少，但是有的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啊。因为我们这个启示是从哪里来的？启示是从听来的啊，信道是从听道而来。你不听，你光看你看不懂啊。你光看你只能研究表象，听你才能听懂这个真正的内涵。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你倒是光听了，但是那个味道你闻不见。这里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如今呢，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你看看神做的 他把每一样的功用赋予每一个不同的肢体，但是把所有的肢体呢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这个安放是神的奇妙的创造。我为什么说这个保罗的比喻呢？超凡脱俗的啊，他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比喻可以跟这个比喻相提并论的。因为啥？因为咱们一看就明白是吧？啊，一看就能看懂啊。这个非常的形象，你不用多做解释的啊，不用多做解释。圣经本身它就可以透过这些比喻给我们讲清楚、讲透彻。那个这个说到肢体，你看我老爹啊，我老爹是搞解剖学的，我的这个解剖还是我老爹教的，虽然学的不太好。哎，这个小张姊妹，他也是我老爷子的学生啊，他解剖也是他教的。他解解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身体是非常奇妙的。你像这种器官啊，器官，比如说这个口腔啊，那口腔，他给我们讲口腔的时候，他就说，你看这个牙呀，啊，这个牙它前面是叫什么呀？叫切牙啊，前面这几个牙叫切牙，切切菜的切，那后面这几个牙呢叫磨牙，是吧？你学解剖你就知道啊，叫磨牙。这个切牙干什么呢？切牙就是你先得把这个东西，你不吃吗？你吃的时候先把东西这个切下来，是吧？切下来放到嘴里面，然后放在后面用这个磨去磨它啊，它才能够才能够磨碎吧，是吧？而且呢，你看这个舌头啊，你吃的时候这个舌头就在里面不断的动啊，就好像一个搅拌机一样，在里面搅拌。这个舌头底下还有唾液腺，唾液腺干什么的？分泌唾液。这唾液干什么？就是一个是它增加它的湿润度。你说太干的东西你吃了以后你很难下咽是吧？这个唾液腺分泌唾液，然后这个唾液里面还有消化酶啊，它可以帮助你消化的。所以说配合的一切都是天衣无缝。说这是神的创造，为什么呢？这个你如果你是把它倒过来啊，你把这个切牙放后面啊，你把这个磨牙放前面，那就坏了。吃的时候先得把东西塞到这后面去，咔嚓一下嚼下来啊，然后再放到前面磨。一磨它不就哗啦哗啦都掉下来了是吧？那神的创造是非常奇妙的啊。你这个眼睛，这个眼睛看着这个在鼻子上面是吧，一边一个非常的对称也非常的好看啊。那有的人就说了，你看这个眼睛你只能往前看不能往后看，你一边一个多好啊，前头一个后头一个，你说后面有来车什么来了危险你不就看得见了吗？其实这个瞎扯。如果是前面一个后面一个，我告诉你，你分不清前后。你看这个眼睛是两个，耳朵是两个是吧，鼻子两个鼻孔，唯独嘴巴就一个啊。为什么嘴巴就一个？多听少说，用两个耳朵听一个嘴巴说啊。感谢主啊。所以说神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啊，这是神的意思。但是这个神的意思是非常非常的绝妙的，你任何的人你设计不出来这么精妙的人体。我们刚才说的这是极小的一部分，每一个器官啊，它都非常的绝妙，大到宏观，小到微观，你微观来看它更奇妙，就是每一个细胞它的运作也都是非常奇妙的啊。科学家研究了这么多年啊，在不断的研究生物学也好，研究这个医学也好，他仍然是没有办法来穷尽这个人体的奥秘的。有机会我们开个人体奥秘学是吧？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不可能是一样的。身子它必然是有多种多样的肢体所组成，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肢体虽然多，肢体确实很多呀，你们光骨头就206块啊，身子却是一个，你都是属乎这个身子。他再次强调了这个一，就是合一性，这个身体就是教会的合一性，教会就是一，不是说教会是你这些好多的肢体攒起来的，不是攒起来的，本来就是一，是不是？你是一下生就是个一啊，你不可能说一下生助产士他先把那手头什么眼都接下来然后给你攒起来，不可能的啊，你下来就是个整体是吧？所以说我们一旦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一个整体，就是一个一。如果所谓的合一不是我们自己去合起来，它本来就是个一，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 所以我们合一的时候，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这就是见证。没有肢体和肢体之间彼此相恨的啊，没有这种情形。眼这就说到具体的啊，打比方还是啊，眼不能对手说，你看眼又说了啊，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也不可能的。你头不用不着脚吗？虽然是挨得很远是吧，不挨着是吧，离得很远，那看见了你想到一个地方去，你怎么去啊？你的头你滚过去啊是吧，你还得对脚走吗？谁也不能说用不着谁。如果眼用不着手，这叫什么，这叫眼高手低，呵呵，头用不着脚，这叫什么，这叫头重脚轻。哎，不但如此，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你觉得你身上有什么多余的吗？呵呵，有的人说头发，头发没用啊，头发有用啊，头发是做盖头的，这可有用的是吧。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软弱的，什么是软弱的？你比如说这舌头吧，舌头是不是软弱的？它软啊，很软，但是舌头很重要。一个牙齿倒是硬啊，硬到最后你什么说七老八十都掉没了啊，这个硬不过软，这个软的舌头一辈子它不掉的，但是舌头它可要提防啊，要什么，因为舌头可以说大话啊，它可以把这个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啊，而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所以说舌头我们好好的用啊，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因此往语喜笑的话，不造就人的话也不要出口，控制自己的舌头，这舌头很重要，软弱的它反而是最重要的啊。过去的时候这个进化论啊，这个进化论的学者最早的时候他们认为啊，这人体有好多的东西是没用的，你比方说个阑尾啊，这个阑尾他们就说这个阑尾是没用的，因为你这个到了肌肤症啊，阑尾炎是吧，一犯就先到阑尾里去，所以说觉得这个没有这个阑尾更好，他认为这是进化的遗迹，就是进化到一定程度啊，这些叫用尽废退然后适者生存嘛，这是他们的法则是吧。人体也是这样啊，有好多的东西它是本来是有用的，但是后来进化就没用了，所以说它还留下点尾巴啊，留下点遗迹。其实我们现在知道阑尾有没有用啊，阑尾有用啊，用处可大了，它是一个警惕的，就是个警灯啊啊！一旦你这出问题，它先发出警告，如果你这个阑尾它要是不发出警告的话，你不及时的去做手术或者说治疗的话，那么整个的这个盲肠还有整个的这肠子这个系统都会出问题啊，所以它很重要。还有这个扁桃腺，扁桃腺我们知道好多人一感冒先走嗓子，先扁桃腺发炎，这是一个什么，一个免疫器官啊，就好像是守护你这个咽喉的两扇大门一样，没有这个东西啊，这个病就直接的就进入到什么，就进入到你的气管啊肺啊里面，所以说这个还是很有用的。过去说好多东西没有用啊，说这是什么胸腺也没有用，我们知道胸腺也很有用了是吧，所以说神造的东西是没有任何的多余的，那些进化论他们就自己在瞎想是吧，在瞎想，因为他们不信神嘛，不信神他就觉得他自己有理啊。但是呢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发展啊，不断的进步，越来越研究表明这个身体上每一个肢体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一个多余的。所以说呢人以为软弱是不可缺少的，身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呢越发得着俊美。那这怎么说呢，这就开始讲这个装饰啊，装饰，我们人都是，人都喜欢漂亮是吧，人都喜欢给人展示一种美的一种形象是吧，越是那不俊美的呢我们越要给它加上俊美，是不是这样啊，这眼不好看我们就想想办法是不是，画画眼线啊，还有抹点口红啊，这是一种爱美之心。那这种爱美之心表明什么呢，表明我们对于我们的肢体我们是非常的看重的。你这个手你不是不是经常打点防护霜什么的啊？你这个脚你是不是经常要泡泡脚啊？是吧，有的还要足疗，还要打上一点什么防裂霜，这个身体你要打护肤品，还有夏天还要打防晒霜，这干什么用啊，这个头发你要经常的洗啊，还要经常的什么护发呀，是吧，这都是一种对于肢体的呵护。 尤其是对于那些不俊美的，要给他加上俊美，这就是肢体的这种遮盖，彼此的这种关心。神搭配的这身子呢，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神做的就是说，越是软弱的，他要多给你一些服侍；越是那不俊美的，他要加上一些俊美，免得什么呀？免得你身上分门别类。就是我们肢体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它没有谁高啊，谁低啊，谁贵啊，谁贱啊，没有这个区别。所以说，当我们这个成为身上的一个肢体的时候，我们对于别的肢体而言，我们虽然功用不同，我们虽然外表不同，外表的形状不同，但是呢，我们都是这个身上的不同肢体，我们都是要互相配搭的。所以说不要分门别类，那分门别类那是医学上啊，什么分什么的九大系统是吧，啊，有什么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啊，这是它的分门别类，它是为了好理解这个身体的运作，或者是说将来怎么治病啊，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病，是这个。但是我们不是分门别类啊，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一个肢体受苦呢，所有肢体就一同受苦。那你如果是你脚崴了是吧，或者你脚被磕破了，你能说我又不是脚，我是手是吧，我就不管你疼去吧。你这手也是身上的肢体，你也会感到疼啊。那么手就赶紧怎么样，就赶紧去给他治啊是吧，给他包扎呀、啊、是吧，给他想办法给他治疗啊，这就是肢体的功用吗？那么你的手出了问题了，那脚也得赶快跑跑啊，往哪跑，往医院去跑啊。那你就说我不管你，我就在歇着，歇着就你就流血吧。你流到最后，你不是连脚一起死了吗？所以说一个肢体受苦，每一个肢体都受痛苦啊。哎，这夏天蚊子咬上了以后你怎么样，哎，你得去帮他去瘙痒啊，去快。所以说每个肢体它都是有用处的啊，而且是每一个肢体和肢体之间它就彼此相顾，彼此相连。一个肢体受苦全部肢体都受苦，一个肢体疼痛啊全身都疼痛。但是呢反过来，一个肢体得荣耀呢，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快乐。这个也好理解是吧。那么你这个一个身体得了荣耀，这个一个肢体它健康，或者是它得力，那么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得力，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肢体和肢体之间它是血脉相连，神经脉络都是相通的，所以说它不可能感受不到它另外一个肢体的这个喜怒哀乐。如果感受不到，那就出问题了，那这个肢体就出问题了，要不然就是麻木了，要不然就是半身不遂了啊，要不然就瘫痪了是吧。你这样的情形，他这个肢体虽然还叫肢体，但是他已经什么，已经是病了的肢体啊。那现在我们还是有许多的病了的肢体啊，就病了的肢体不是说他长病了，他在家里他出不来，他捞不着聚会，这叫病了。这种病是生理上的病，它不是属灵上的病，这个没关系啊，这个我们仍然是他有肢体的这个功用啊。虽然我们在肢体上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也跟他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但是呢在灵性上他并不是软弱的，相反他可能还是刚强的。那些所谓的麻木的肢体是什么？就是说他虽然还是肢体，但是他已经不发挥肢体的功用了，他就跟脱离了肢体一样了，就是比如说一个半身不遂，他就不能动了，他就失去了这个肢体的功用。那么这就是那些退后的、跌倒的、软弱的、不聚会的，那么这些的肢体，这样的肢体是非常的可怜的肢体。那么这怎么办呢？这个就需要治疗啊，是吧？这就也需要康复，那么更需要其他的肢体来什么，来帮助。你一个偏瘫的病人，你别的肢体你得帮他怎么走啊，帮他拿东西啊是吧，你还要帮他活动啊，帮他康复啊。所以说不联络，与这个血脉不联络，那么这就是肢体就失去了肢体的功效，我们这真是一同受痛苦。我们说一个病人他是何等的痛苦，所有的肢体都要受痛苦。所以这样说来呢，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啊，啊，你们就是我们啊，我们都是属于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 各自做之帖啊。虽然是各自做各自的，但是呢却是联络元首基督的，他是有条不紊的，他不可能乱来的，不可能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可能的。我们做事，人做事他一定是协调的，因为他要都要受这个元首，也就是脑子的支配嘛。你要想拿一个东西，你首先得什么？首先得眼看啊，你想想了以后再看，看了以后再走，走了以后呢，哎，再用手去拿，是吧？这就是身体，这就是肢体。那么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呢，就是这个肢体的功用啊，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些恩赐了啊。这些恩赐有很多，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啊。我们先说这三样啊。第一是使徒，使徒是什么？这是功用啊，不是说我们现在还有使徒，这是指的功用。第一是使徒，使徒是什么？使徒就是十二使徒加保罗，是什么？就是新约的指示。第二是先知，先知是什么？先知就是旧约，新旧约的功用透过教师，教师就是教导的或者是牧师，透过这样的恩赐或者是功用呢，来给大家把神在新旧约圣经当中的启示把它表明出来。这就是话语的恩赐，或者是说治理的恩赐，这都在里面。那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那这些恩赐我们上一次提过，就是说得恩赐医病或者是说行异能的这种的恩赐在今天是比较少见。原因呢，我们前面也分析过，因为在现今的这个时代，假冒的灵恩特别的多，所以说神也并不是说他不喜悦这种事情，但是他为了我们的益处，使得这样的恩赐非常的罕见，所以说让我们可以借此呢来判别灵恩真实与否。有很多假冒的灵恩，那么有的教会，他灵恩教会他们到处是行异能的，到处是得恩赐医病的，这就不正常了，是不是？恩赐嘛，恩赐就是神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他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恩赐，那么你太普遍了，这反而有假。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我们不要去强求，我们在一再强调，恩赐不是求来的，也不是你习来的，恩赐是什么？圣灵随己意分给我们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那后面我们说有一种恩赐是可以求的，就是什么？就是爱啊，就是爱。那么还有恩赐呢，就是帮助人的、治理事的，帮助人的和治理事的，这个我们教会是大大的有需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肢体之间就是要彼此帮助的啊！你帮助人的这种恩赐是爱心的一种体现。那当然，你帮助人的，你本身你要怎么样？你本身你要健全，你要健康，灵性比较活泼，而且爱心比较大，这样才能去帮助人。这是对教会是非常大的一个造就啊！治理事的，就是各样的事物。那么教会它也需要治理，教会也是一个团体，是吧？它也需要治理。包括这个秩序的维持了，圣工的安排了，包括这些日常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治理啊。当然我们教会，我们聚会还是少啊，不像初代教会他们那样，就是大家住在一起，那过集体生活，过共产主义生活，那种情形当然更需要治理师的。那治理也是一种恩赐啊。说方言的，我们前面说过哈，说方言的，方言也是一种恩赐，但是它只是造就个人，它并不造就教会啊。所以说这个方言的恩赐，如果没有翻的，你就在会中不要说啊。其都是使徒吗？其都是先知吗？其都是教师吗？其都是行异能的吗？其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其都是说方言？其都是翻方言的吗？其都是，就是说啊，这个恩赐它是分给个别人的，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你不能说人人都是这样的恩赐。所以说功用不同，但是神子总是一个。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什么恩赐呢？其实这一节还没完啊，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这个最妙的道是什么？就是爱啊，就是后面这个爱的颂歌，或者说我们就是说爱的箴言，这是最最有名的这经文。我这个信主以前就是对这一段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啊，非常喜欢，还让人 把它写成这个书法啊，挂在家里，就是爱是恒久忍耐这一段啊。那的确，唯有神，唯有圣经能把爱的真谛，他给他诠释的这样的完美啊，没有任何的一个著作也好，思想家也好，学者也好，他能够把爱诠释的这样完美，只有保罗啊，借着圣灵的感动，把这个爱的真谛、爱的真言给我们赐下来。那么，爱是联络全德的，所有的德行都要靠爱来联络。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爱呢，它是可以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教会我们也是需要遮盖，用什么来遮盖呢？用爱来遮盖。爱不是老好人啊，爱不是老好人，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是吧？在真理里面，我们的彼此相爱，彼此的扶持，也是彼此的这种什么造就啊，这种造就也包括责备啊，指出你的错误啊，洗脚啊，这些都要有这样的彼此的服侍啊，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啊，也不是这样啊，就是别人有了问题，这个肢体被玷污了，你要干什么？你要给他洁净啊，你眼看见了是吧？你眼看见了，你就得告诉他呀，你手就要去帮他什么，要帮他洁净啊，你不能说你看见这啊，我不能说你脏啊，你说你脏多不好啊，是吧？啊，你就让他脏去吧，那行吗？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啊，是吧？有皱纹可着急了，是吧？哎呀，有皱纹了，赶紧想办法，弄点什么雪花膏，不是雪花膏，是什么祛斑霜，不是，得把它整了去。哎，实在不行刮腻子啊，哎，所以说我们这是一种生命的联署，是一种生命的关系。保罗用这一个身体和肢体的关系，他就讲透了，是吧？就讲透了。那我们再去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再去考虑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或者肢体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想一想这一个身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那身体该怎样做，你就照样去做就行了。论到我们的关系，我们就是这一种联络与元首的彼此连接的这样的一种爱的联署，这就是教会。所以说我们彼此是不能分开的啊，是不能分开的，分开了就成标本了啊！我们彼此也是不能互相不顾、拔木不仁的。如果那样就病了，就病了。所以说，我们要发挥我们的恩赐啊！没有恩赐是不可能的啊！你也要会发现你的恩赐啊，也要会去应用你的恩赐，要会知道怎样跟其他的肢体配搭。什么心呀、啊、眼呀、啊、鼻呀、啊、耳啊、口啊、身呀、啊、这些东西。都是要合一的，而且都是要配搭的，都是要协调一致的。啊，最最重要的就是联络与元首基督，就是你的神经血脉要跟大脑相连，如果没有这个相连，那么就坏了，那叫脑瘫，那不是脑瘫，那就叫什么？叫高位截瘫嘛，啊，所以说就这个身体就很难发挥功用啊。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开始那个话题啊。就神有可能使我们的肢体暂时的哈、啊，你像这种疫情来了以后，我们暂时的就是不能面对面了，我们可能就是说这种实体的聚会不能在一起聚会，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哈、啊，对于我们的肢体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失或者一个损害啊。但是呢，这样的情形是我们没法抗拒的，既然哈、啊。既然神他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既然神做的，那我们就要从其中来找到我们应对的策略和我们怎样透过这件事情来与神交通。面对面的这种聚会没有了，我们的肢体的关系不但不能松懈啊，反而要更加的密切，更加的紧密。那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呢，就是透过我们独处的这个阶段，我们是不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情景，我们来与神更加的亲近，就是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大家要去多多的思想的，多多的经历神。就是说虽然我们不能常常的在一起，但是我们要常常的借着与神的亲近来经历神，与神建立更美好的关系。 那么肢体之间的关系呢，也是靠神来给我们维系的，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隐于一位神灵。好了，今天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啊，分享这么多。